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了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德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啊，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啊。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啊，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啊，一心是不动心的啊，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啊，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大众，这个功德大了啊！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啊，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啊。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像和文在本时啊，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啊。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他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会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啊，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啊。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啊，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就比较弱啊。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啊，这是我们修福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多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啊，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啊。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啊，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多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因。这个甚因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这个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啊，为什么要做乞？ 其要怎么个做法啊，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啊，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的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啊，7个期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再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啊，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啊，所以叫你在这个7七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啊。如果7七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是到7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啊。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呢，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 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所以人过世了，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煞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轻一点呢，那不是就这个意思吗？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始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的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 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那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祝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啊，即使是世间大富张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啊，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呢？当然是三恶道吧。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呐，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 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啊，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觉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啊，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啊，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啊，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雷对变，晚生善处。这一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那就是属于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往那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啊， 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啊，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啊，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他要到阎罗王那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到在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啊。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啊。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啊。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如果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啊，下面说，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薄弱啊，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生啊， 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这个意思这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呀，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过去本业自受我取，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79面，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再看下面的比喻。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服困重。啊，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三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很沉重的一个担子，三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遇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啊，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啊。这个比喻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 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的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这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啊，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变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啊，乃至你起一念善心啊，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啊，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的。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 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他能圆虚空法界；对内，他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性，它可以圆虚空法界，就是它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性。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啊？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啊，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说是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声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到这是一小段